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今天呢，也是主要给你带来的是星火故事这个环节。这个环节倒确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可能有些时候你已经觉得啊，好像失去了新鲜感，可能有些新的东西。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感受或提醒，都欢迎你来发短信告诉刘发，或者是可到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留言吧，告诉我们。那么也非常希望今天这八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你，并且鼓励你。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这个短短的节目能够让你真正的来思考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不论是何种方向向他祷告也好，或者是提出疑问也好，翻开圣经也好，任何那种方式都鼓励你真正的自己来认识这位神，这位宣教士愿意跋山涉水舍身所传扬的福音的主角。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敞开的泽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伟，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回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伯利美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在1945年的时候，利美和家人终于再一次休假回到了阔别13年的老家美国。当然，这一次也将是利美他们最后一次休假。虽然说是假期，但是利美也到处奔波，向各样的教会和机构来表达藏区福音的需要。由于他们仍然还是心系当格尔的弟兄姐妹，于是在1946年的夏天决定要重返当格尔。战士呢，在1947年的2月份终于出发，也跟几位宣教士返回了他们所在的宣教工厂。但是回到了当格尔之后，发现有一些棘手的状况，也有一些信徒已经走了回头路，但是仍然有人在坚持。于是利美跟一些老前辈们也一起致力于奉献，并且开展新的布道会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敞开的泽门》这本书呢第21章，标题叫做 白死参罢。
阿杜丽儿的心，莹姐的故事，朝朝心，心烧抓的火，爹染的擦啦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李麦夫妇回来后才发现教会的情况不如理想，不少信徒迁居了，也有些忠心的信徒离世，甚至有几个人走了回头路。但是感恩的是，仍然有两位可靠的执事与其他信徒每晚聚在一起祷告。李麦夫妇唯有积极的重振旗鼓，教会因而慢慢的又再次重新上了轨道，聚会人数也渐渐的增加。为了让福音建立更多的人，他们在1948年的夏天，李麦邀请了宣教老将逊牧师主讲李连传的布道聚会。聚会足足的持续了一个星期，不分早午晚，在整个星期里面，人们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的一片渴望归向基督的心灵。李麦发现来参加聚会的人也跟以前有所不同。过去参加聚会的人不乏都是穷人或文盲，当然无论什么人都是欢迎的，但是现在呢，倒是有了不少的商人、教师以及还有其他有地位的人都回应了呼召，他们渴望真理，诚心的悔改。那年秋天，秦牧师跟另外一位传道人来协助教会的工作，他们两位都是汉人，又是神忠心的仆人，尤其是秦牧师，神特别的使用他，感动他为病人来祷告。三个人的会众也不断的增长，那时主日聚会人数已经至少有250人，而且每天晚上也有专门为非信徒举办的福音聚会，反应也很好，有不少的人都愿意信主。其中有4位青年人觉知非常坚定，他们觉知之后随即就来见李麦夫妇，希望能够为神传扬福音的工作。他们还询问是否能够接受李麦夫妇的培训，他们不求物质的供应，事实上他们其实很清楚地表明愿意自己负担生活费，只求准许他们每天来到教会接受装备。接到这些热心的青年信徒，有哪个敢说他们只是为了杜甫的温饱，称他们为米饭基督徒呢？他们当然不是，真是感谢神让他们有这样的心智。这确实是福音的得胜，然而得胜之后也有带来的悲剧。情况就像那4位热心的信徒，如果教会能够成立一个小型的培训中心，福音的工作岂不是能够事半功倍吗？这是李麦多年来的心愿，但是奈何经费有限，一直都没能撑死。宣教总会已经尽量的供应，但是这个数目还是远远不足以做成。当时难得有此良机，李麦只能尽力而为，因材施展，以满足当时的需求。那么过来看杂面的事工又如何呢？虽然福音之门仍然敞开，但是李麦已经无力兼顾，显然他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爱心和劳苦要告一段落了。他多么渴望自己能再有40年的时间奉献给他们啊！只要有人肯来帮忙，事工也不至于是无疾而终呢。他记得有一回 美国一对的夫妇男性说，他们愿意在大哥哥福音堂侍奉，以便利美夫妇能做内陆的一些工作。然而在做最终决定前，他们想知道当地的生活条件。大概是利美的回信太坦白太直接，以至于让他们担心了起来，只好他们的音讯就再也没得了。利美夫妇当时也不能远走太久，不过前往陶寺倒是还可以。但是呢，政治是他们藏民的宗教节令，香客肯定是很多呢。故此，利美夫妇便相约福姆斯夫妇同行，前往一个异教徒的营地。冬日的阳光照在寺院的金顶上，仍然是华丽夺目。多年的耐心，甚至辛劳，至少打破了怀疑或仇恨的壁垒。四十年前，李美真正就在此被驱赶，但现在他却能够原地站立，向这些藏人分享来自耶稣基督的见证，并且可以派发福音的书刊，不再要诚惶诚恐了。李美拾级而上，到了诵经大厅，等候喇嘛的接见。大喇嘛首先走出来，一看到李美，便径自走向他，把手搭在李美的肩上，热情相迎，故友再次的来访。李美路过一座寺院时，他见到一位藏族的老人家坐在阴暗的角落行乞，于是李美便上前同他谈话。原来这位老人自小双目失明，生活充满了坎坷，但现在年纪又老迈，更是苦不堪言，所以只能终日坐在一个阁楼里面，指望有好心的路人路过施舍。在他放在面前尘土飞扬的小木碗里面，能够投下一个铜球，或者是一块面包皮。虽然生活如此潦倒，但是他仍然不忘记向他的生命来表示效忠，不停地摇他的手上的抓经筒。李美看到，心生好奇，就上课问这位老人说：“老人家，想问问你，你肯把这个抓经筒卖给我吗？”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哦，那你开个价吧。”李美回应道：“5块钱可以吗？”“不行。”老人倒是回到那挺直截了当。“那10块钱呢？”“也不行。”李美想晓得他最终会卖多少钱，所以后来叫价到了40个银元，在那时是非常多的钱了。无疑对那老人来说，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曾有过这么多钱。只要他肯卖的他那抓经筒，他就可以立刻呢享用一段丰富的美食，甚至可以有温暖的房子栖身，不再需要暗暗的锁在角落人迹暗卧。当李美叫价到了40银元时，在那里静静的等候老人家的答复。老人家暂停了抓动他的抓经筒，抬头用失神的眼睛对着李美说道：“先生，我还是不能卖给你，我觉得怎样也不能卖吧，你就收回你的钱。如果我接受，那么这些钱也迟早会花完呢，那我只好又怎么办呢？只要我还活的一天，又有气力，我都会继续向我的生命来祈求，那比你的金钱更重要啊。”老人说完了这番话，又再次呢抓动他那抓经筒，这让李美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看到这位长者其实没有得到他那生命的眷佑，一生潦倒困苦，在那个时代，他那贫苦状态是当时的美国人难以想象的。然而他仍然想要去取悦他的生命，而放弃如此能够让他休息片刻的机会。李美一方面也觉得他的信心感人，但另一方面也觉得难过无比， 因为和苏夏要讨好的那个对象并不是真理的存在。李麦有下期大特在美国各个教会分享西藏的需要时，大家的回应是忽然的冷淡，有时所沉默的夸下也仅仅告他前往下一届教会之间的这个旅费而已。日复一日，他浮云的声音也如空谷回音，无人理会。李麦不禁疑问，莫非只有失散的人才最愿意奉献吗？春天来了，令不安的风声四起，共产主义的革命已经得到了节节胜利，莫非这已经到了这恩典的末期？莫非宣教士在中国或西藏的福音门户即将甚或是被永远的关闭？李麦还是不愿意就此放弃，他们夫妇计划即使是当时攻打之战，他们都尽可能愿意留在西藏。但是眼看宣教事工确实越来越困难，究竟神要他们何去何从呢？1949年的四月，李麦尽最后的努力去接触那些没听过福音的杂民。他们向南走了18英里，来到了一座在东坡的小寺院。寺院位于山谷，而当时也不少的游牧民族聚集在附近，准备参加那天的宗教典礼。一位藏族老友见到李麦的到访，便为他预备房间。虽然已经是四月天，但是气温仍然相当冷，附近的山林仍然铺满了白雪，一些火段仍然结冰。李麦的房间并没有火炉，但他不在乎，他关心呢是此刻能够与这些藏民在一起。一天后，李麦在房间吃午饭，其后有一位魁梧的藏民走了进来。只见他吃得胸膛，用羊皮袍子围得腰，他腰间佩戴的一把看起来已经用了很久的长剑。虽然年纪已经不轻，但是他身体仍然是相当健硕呢。李麦与他攀谈起来，有时的引导他谈论一些属灵的话题。李麦用简单的语言告诉那人说神爱他，而基督为拯救他而担死。那藏族长者用心地听的，最后长叹一声，摇摇头说：“哎，我不明白，我老了，我头脑已经不中用了，思绪也黑暗不灵光了。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人早点告诉我，或许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现在老了，你再说哪也没得用了。”于是他妈妈转身就走了。李麦实在无法忘记那人所说的这可怜的话，不仅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说，而是他代表了西藏的福神。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我现在已经老了，思绪黑暗不灵光了。李麦在四月最后一个晚上行步大门外，欣赏日落西山的美景。白雪皑皑的山峰似乎将自己升华为金色太阳的光芒，就像在黑暗的罪恶之土上一些纯洁的象征。他这番寺院大门仍然开的。寺院虽然说是金碧辉煌，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也觉得好像是一个清新雅兴之地，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了解的是每个人的罪行和黑暗都无从解决，甚至可以说这金碧辉煌的寺院反而是灵性黑暗的象征。当他要进入里面与藏民灵魂的朝地面对面的挣扎时，现在黑暗已经蔓延山谷，甚至整个沙漠。但是门户还是仍然开的呢，不只是寺院的大门，乃至是整个西藏的大门也还是敞开呢。
大得最好被迫发酵这一山的染污之好，还会有哪个愿意进入这扇大门呢？你们回到大哥号，获悉美国领事馆已经呼吁宣教士们考虑战争因素而及早撤离。李麦夫妇多么盼望他们在这边的侍奉不会就此终止，然而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卫和美安都还是需要继续升学呢，所以他们便决定陪同一对儿女先到沿海地方，如果情况有所改善，他们便立刻再回来。他们没看到未来也许是件好事，毕竟那个时候他们在的时候教会还是得胜呢。在大哥最后的日子里，他们见证了最大的灵魂收割季节，是他们在整个赞美施工中前所未有的。1949年的6月19日礼拜天，李麦参加了当地最后一次聚会，崇拜后25位新的信徒在湖里稍息，成为那一天的整个高潮。能亲眼见证这些宝贵的信徒公开的任性基督，对一生劳苦为神的宣教老家来说，那真是一个完美的结局了。第二天等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要走了。经过多年的侍奉，李麦夫妇早已赢得了本地信徒和其他朋友的尊敬和爱护，得到了大伙的公开致敬。倒是那个时候他们临别依依，众人却默然无语，大概是心里实在有太多的话，反而那瞬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虽然没得人说出自己的担忧，只是默默的凝望的这一对亲爱的宣教士夫妇，但是大家心里还是有数，自此一别，在这个世上地上的日子大概是后会无期了。大抵没得人注意到，李麦自己也似乎想拖延时间，各种繁忙手脚来处理最后的一些职务。他晓得自己也必须要告别西藏了吗？终于李麦还是跑上了卡车，那是铁站下的雨，信徒和好友们团团的围着车子，向永存他们心里无人可取代的这位宣教士夫妇做最后的道别。大卡车开始发动，他们也异口同声的叫喊着：“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愿主保守你们的脚步。”城外路边一处高地站的一位长者，一见车子来到，便使劲的挥舞的手臂，声嘶力竭的说：“牧师，一路平安。”这位扎哲是一位藏民，他才信主几年，他要下山走十几英里才能来到这点，为呢只是向他们衷心的道出这么一句话。此情此景再一次提醒这对宣教士夫妇，在国外那一切他们所付出的爱辛劳，这都不是突然呢。随着大哥渐渐地从眼角逐渐消失，许多得着永生的赞美的面容却在李麦的脑海中浮现，其中一位老喇嘛有忠心的诺告，他现在已经缠绵在孤寂的山坡上一个没得标记的坟墓里，还有诺告的哥哥卡赞，他也跟随基督走完了全程，还有查普，他刚刚行出的时候回到自己部落就被同族人杀害了。虽然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并不是那么乐观，他们受到生命的威胁和挑战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 他们却欣赏了与猪同在的那个永生，那永恒最美好的盼望。回望山峦起伏，正是40年前他刚刚来到大哥时所看到的模样。那时他决心以福音战胜这些穷山峻岭，而靠的神的帮助，在这40年间，他也终于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如今。而福音和主耶稣也确实与他一起挣扎，打开了这泽门，向这片黑暗的大地照进了来自这位救主的光。
黑夜虽漫长，惊恐难难，我仰望环境再艰难，孤军奋战仍刚强。
你平静一切的风浪，你是我一线曙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寻呼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讲完了《敞开的泽门》这一本书的第21章的内容，就说到了丽美最后一次回到灾区大哥，再一次呢建立了一批信徒，见证了很多的灾民和汉人都愿意投入到福音当中，愿意跟随神，甚至是愿意成为新的宣教士。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也有一些担忧，关于接下来这些信徒如何成长建立，是否有新的宣教士愿意前往。但是他已经努力地奔跑完他所走的路，接下来相信上帝也有新的预备。那么《敞开的泽门》这本书呢，确实也接近尾声了。下一次我们会结束这本书最后的部分，你要记得来听。
你是我盼望，你爱是我不动摇，你是我无灵魂的猫，你话是道路真光，你是我盼望。一身曙光。